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在上半段的部分呢，大家会回到了这个第一部分哦，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让袁家村也是我们这个终极专员呢，一起来聊聊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哦。其实，在修法过后呢，我们有一些在针对补偿金的部分有一些这个解释，还有包含了有一些改变。那当然也让家村可以让大家复习一下怎么样来去申请这个补偿金。那申请的方面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是刁难，而是说可能你某些地方是没有这个发现，或者是没有做到，甚至的是这个时间过了等等，所以我们待会请家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另外呢，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林秀聪检察官，讲到了大人，我就不服侮辱公务人员罪的未来为什么今天讲到这个，就是说什么叫做侮辱公务人员罪就简单讲就是侮辱公务人员公务员罪，好，这样讲。那所谓的公务员它里面是不是有分为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有没有一些什么叫广义啦等等的。好，那当然呢，执行职务的同时的这些公务员那如果这个碰到一些这个状况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言语上的冲突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衍生出所谓的侮辱公务人员或公务员的部分，那会不会有刑责啊所以来提供给大家，那什么叫做侮辱言论在司法实务上是有一个这个定义的，所以待会呢请这个秀聪这个检察官呢也来好好的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好，先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去找找家村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预告了今天呢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袁家村我们的家村终极专员呢会跟大家聊到了，也帮大家复习一下犯罪被害人补偿金的新制那么包含了这个申请的部分，那不过我刚才有讲到了有哪些的状况可能在申请上面你会觉得怎么跟以前一样有点困难，是不是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所以我们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之余，也赶快来让家村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当然呢我们讲到了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之后呢在修法针对了这个补偿金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特别提醒大家，以及呢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是新法上路，所以跟以往的补偿金其实在新法上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现在是权益保障的时代，所以旧法时期的补偿金，犯罪被害补偿金，如果我们领到了，它会从我们的赔偿金，也就是被告那边的钱去做扣除，或者是说你领到了还有可能会被 讨回去，因为你拿到了对方的赔偿金。
嗯，
不过现在新法时代，因为是权益保障，所以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已经领到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那就是领到了，那也跟被告那边有没有给我们钱都没有关系。所以其实这个权益保障法在补偿金这块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那也从就是以前的损害赔偿的一部分变成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福利的制度。
嗯，是黄先生说请教一下，就是说新法或流程上面是不是比较顺，时间上面在领请的时候是有缩短的哦，他想要知道这个差异别。
是是是，因为以往啊，我们就是可能还会找这个申请人到各地地检署来做一个开会，然后针对申请各项做一些询问。不过目前我们都主要是以书面审查，所以一切都会从简，然后更迅速。
嗯，
对，
是啊，就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当真的碰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呢，你该怎么去使用它。那当然我们自己同仁或者是我们的志工都会很乐意的来帮忙。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申请这个补偿金，我们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我们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啊，就是当有人因为犯罪的事件被害，那造成了死亡啊或者是重伤的结果，或者是说有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第三条里面规范的性侵害的犯罪遭到他人的侵犯，那我们就可以来申请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所以说综合了刚刚这几个结果，所以补偿金会分成遗属补偿金、重伤补偿金还有性侵害补偿金这三种。那遗属补偿金的部分是定额制，就是180万，所以如果申请通过的话就会是定额。那重伤补偿金跟性侵害补偿金有所集聚，就是会看案件的状况来去做分别。那重伤补偿金最高的话是160万元，那性侵害补偿金还要看他就是被告涉犯的罪名，那最高是40万元。
哦，是他还是有一个这个底线跟最高上限嘛，对不对？
是是是。
嗯，当然呢，在申请方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有些人会觉得说以前生活申请的时候都可以的啦啊，然后就说要时间很久啦，还有就是申请这个流程好像走得不大顺了不过修法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改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家村跟大家讲一下，尤其在申请上面有要注意的地方。
没问题。那因为其实大家最常来询我们是，我们会最去提醒大家的是有关于申请的这个时限的部分的，因为其实法律上来说，其实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也就是说，像以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来说，那我们的被害人需要在知情的5年内，或是事情发生的10年内来进行申请不然如果提出申请的话，是会被地检署驳回。
嗯，
那其实这是修法很大的一个变动，是保障被害人的部分，因为以前是知情2年内或是事情发生的5年，所以其实这次的修法也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大的改进。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因为其实我们被害人保护协会在服务的案件，其实大多数会是车祸的案件，大概占了60-70%。那修法后啊，有规定啊，只要可以领取强制险的车祸案件，就没有办法再申请这个补偿金所以现在如果有些车祸案件的被害人家属来询问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因为您可以领取强制险，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申请这个补偿金。也就是说，你如果硬是提出申请了，那地检署还是会把你做一个驳回的动作。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家属不要做这个白工，也担心他们有二度的伤害。
嗯，是这个是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不过让家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刚才讲的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去申请，然后刚才经由一番的说明，可能让大家比较方便那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呢这个如果真的碰到了这个申请不过的部分，那是什么样的状况会不过，然后呢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原先可能这个自己的账户啊是有问题的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像一般的补偿金是给现金吗，还是要汇到户头，他想清楚。
一般我们是汇到户头里面，所以刚主持人有问说那如果说因为像如果申请成功了，那就会汇款到我们的账户里。不过有些人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私人的原因啊，所以导致说自己账户可能被冻结所以就没有账户可以让这个补偿金去做汇款那所以我们权益保障法现在有新的规定，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协助这些犯罪被害人开一个专门的专户， 那这个专户就是专门让我们去会汇入这个补偿金使用的，所以其实这个在保护被害人方面，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部分哦。
嗯，
那再来是说我们这个补偿金啊，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家庭本身是中低收低收，那他会担心说，哎，那我领了这个补偿金是不是会影响我的这个福利身份？
嗯，
那因为我们权益保障法其实对被害人保障加倍，所以其实他法律上有写哦，他不会去影响就是福利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个专户的设计啊，跟不影响我们中低收的认定，我觉得是对被害人真的是加倍的保障。
嗯，是，所以哦，让大家清楚，就是说不要担心，尤其是这个跟钱有相关的哦，我们会先帮大家先想好，对不对？想好一些可能你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你看看，像家村就讲到了，你可能因为生活上的问题啦，或者是之前你可能账户上面的问题，你可能长期会被这个政府哦这个索赔，或者是说每个月的扣款，对不对？然后又碰这个家门不幸又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雪上加霜吗？没有，我们就等于是帮你先想好，好，这个只要你要让我们清楚你现在的一个状况，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被害家属不好意思说，好，甚至呢，有一些人家讲说家丑不外扬哈，他就是真的就是一个爱面子，这个时候没有面子可言哦。这时候就是我们如何先把事情办好，应该这样讲吗？
对呀，对呀，就是毕竟因为这是我们的权益啊，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希望可以帮助，可以领到这笔补偿金的人，可以实际上拿到这个补偿金，那让他在面对这个被害案件的伤害的时候有一些金钱上面的补偿，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奋保协会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林修贤想请教一下，自己本身有保险，如果碰到家庭这个事故变故的话，那要申请这个补偿金申请得下来吗？
家庭的变故的话，那就是要回到刚刚我们有说明说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这个补偿金哦，就是说如果像今天有一个车祸的死亡案件，那就是这代表我们有个被害案件，那造成了有人死亡的结果，那我们可以去申请这个补偿金。但是如果你可以申请强制险的车祸案件就会被排除，所以说要看这个事故的部分是什么样的事故，是比如说像职业灾害的案件，从高楼坠落的这种案件吗？还是说医疗纠纷、对方有疏失的被害案件，或者是保姆等等的，我们地检署还是会去认定说，就是这个案件本身是不是一个犯罪被害案件，那有没有造成一个死亡啊或者是重伤的结果，那才会去进行审议。
嗯，
所以这边我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误会说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是跟各地的犯保协会做申请哦，其实这个补偿金啊是全台的地检署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审议会来做审理的，所以其实我们只是去协助大家做填写那个文件的申请，然后帮你们看有没有缺少什么文件，所以其实如果要申请的人一定还是得向各地的地检署提出申请。
嗯，
那再来就朋友就会有问题说，那我要向哪个地检署提出申请，那我们就会提醒说要跟就是承办这个案件的地检署做申请。比如说我遇到的这个被害案件是一个职灾案件，我可能家人从在工地上不慎的跌落过世了，
嗯，
对，那现在是由台北地检署做侦办，那后续如果我要申请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话，就是要向台北地检署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审议会提出申请。
嗯，是哦，嗯，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就是你发生事故在哪一个县市，好，你就跟那个县市的地检署来申请。好，不是直接是跟这个犯罪被害人的各分会哦，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分会呢，它扮演的角色很简单，就是陪伴，然后协助一些这个纠纷，以及呢告诉你怎么样来去处理接下来的事务。那最后是不是有一些要补充的地方，我们也请教一下家村。
好，那因为其实刚对于这个补偿金的内容我们做了很多的说明哦，那其实大家回归到最简单的问题，一定是大家会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犯保协会的官网上啊有相关的文件可以做下载，所以其实现在网络时代很方便，大家只要到网络上搜寻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那里面会有可以申请补偿金的一个区块，就可以申请到相关的申请的文件。那如果说大家在填写上有任何问题，那都可以到各分会做咨询，或者是打电话到各地的分会做询问，我们都很乐意去帮大家回答这个有关于申请上的问题啊，还有说可能大家案件不太确定自己可不可以申请，我们都会提醒大家有关于时间啊，或者是你要拿去哪里啊， 然后文件有没有缺乏啊等等的，因为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的权益就是受到损害。
嗯，是，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犯罪被害人保护上协会哦，这一次呢台北分会的袁家村，我们的家村呢中级专员哦，这个很有爱心，然后又有耐心来陪伴的我们的每一位不管是被害者或者是被害者家属，甚至我们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不厌其烦的很清楚的了解整个过程。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家村，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下次见。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